欢迎来到安德烈·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信心只是将神已经借着恩典所供应的据为己有，如果恩典没有供应，你的信心也不能迫使神做任何事。当我知道我已经拥有了神要给我的一切，一切都开始步入正轨了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三的福音真理栏目。本周是我讲授你已经得到了的第二周，这是我的一个系列，在你已经得到了之后写着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所以别再尝试得到它。我要告诉你，这是一个大能的教导，这就像是从一个与大多数人想法相反的方向去看待问题。大多数人看的是能通过形声闻味触感知的东西，他们认为那就是现实，然后他们去找神。我说的是基督徒们，他们说，神啊，请赐予我医治，改变我的疼痛或肿瘤等等。神啊，请赐予我兴盛，因为我现在很贫穷。这个教导所做的就是让你看到你是谁，你在基督里拥有什么，你已经拥有了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大能住在你里面。你不需要神给你能力，也不需要他赐你医治，你需要开始承认他已经做了什么，并通过你的信心、言语和行动来释放这种能力。不要谈论疾病，要谈论健康。总之，这就是我一周半以来一直在谈论的话题。我已经讲了很多内容，我鼓励你们获取这个教导。我这里有书籍的形式，还有学习指南，我有 CD 和 DVD。 我要告诉你，这将改变你的生命，我真的相信这一点。我曾听一个人说，这不是范式转变，而只是四分之一的转变，这是你看待事物方式的巨大转变。我们已经讲过以弗所书的整个第一章，我们已经讲过第二章了。昨天我读了以弗所书二章八节，其中说到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你不是单靠恩典得救，也不是单靠信心得救，你得救是因着恩典和信心的结合。这类似于钠和氯，你知道钠，如果你摄入足够的量，它会杀死你吗？而如果你摄入了足够多的氯，也会致死。但你把它们混合在一起，就会变成盐。若没有盐，你也会死。你知道吗？单单只教导恩典会害死你。我知道这是一个激进的说法，有些人对此非常生气，但这是一样的。若你只教导信心，也会害死你。这两样东西必须结合在一起。昨天我开始分享，恩典是神的一部分。救你的不只是你的信心，如果神没有通过耶稣做他所做的事，如果他的恩典没有通过耶稣浇灌在我们身上，你的信心无法强迫神做任何事。信心不能感动神。昨天我在这方面讲了很多细节，我鼓励你获取这个教导，因为我没办法从头再讲一遍。但关于信心是什么的这两个定义彻底改变了我的观念。这是神给我定义信心的两种方法。信心不是你为了得到神的回应而做的事，信心只是你对神已经借着恩典所成就之事的回应。如果他还没有借着恩典成就，你的信心无法让他实现，信心无法强迫他动工。第二个定义是，信心只是将神借着恩典所提供的据为己有。如果恩典没有提供，那么信心也不能强迫他去做。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，这除去了信心中所有的做工。信心就是安息，信靠神。这需要付出努力。希伯来书第四章说，你必须竭力进入安息。我将会讲到这些经文。当你的身体在向你喊叫，你快死了， 当你的支票簿上写着没有用，你没有钱，当人际关系分崩离析，一切都变得糟糕时，要安坐在那里并不容易。安息在神的话语中需要付出努力，但一旦你明白神啊，这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个新问题，又不是你刚刚才知道医生说我快死了，你知道这一切都会发生，你已经将耶稣死而复活的大能放在了我里面，所以在我的需要出现之前，我就已经得到了供应。在问题出现之前，我已经有了答案。一旦你明白了这一点，你就可以安息了。这需要努力，你得花时间在话语上，你得寻求神，要祷告。当你做这些事情时，就会安息在基督已为你成就之事中，而不是你为他做的事上。这能除去一切的挣扎。你知道吗？若有人说他已经精疲力竭了，他们在事工中已经精疲力竭。我知道很多传道人都精疲力尽了。事实上，我曾听詹姆斯·多布森说，通过他的事工，他们有很多传道人的事工，而且他们大多数都是福音派。这与我们在圣灵充满的人群中得到的抽样调查情况不同，我也不清楚。总之，我听詹姆斯·多布森说，80%的传道人在头五年内就会辞职，在剩下的20%中，有80%的人已经精疲力竭，准备辞职。如果他们能想出辞职的办法，他们也想辞职。因此，这意味着只有很少一部分，只有约4%或5%的传道人不是出于倦怠而服侍的，而所有的倦怠是出于一个人在努力尝试去，他们认为自己必须做些什么才能得到神的回应。他们在跑步机上努力做一切事，以赢得神的祝福，而并不明白神已经成就了。神啊，你已经完成了，无论你呼召我做什么，你已经给了我所需的恩膏，在我需要之前，你已经提供了一切，供应已经有了。当你这样想，并安息在主里，就不会有倦怠感，你会信靠主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1章说，因为他的轭是容易的，他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这些都是激进的说法。所以我在这里声明，你不是单靠恩典得救的。假如你是单靠恩典得救的，那么每个人都会得救。因为，让我为你读一下提多书第2章。第11节说道，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。假如单单是恩典救了你，那么所有人都会得救，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。恩典是如何临到的呢？如果是恩典，就意味着它是非赚取的，不应得的，不配得的恩惠，那么就意味着这恩典与人毫无关系，你的表现并不能决定神是否给你恩典。如果是恩典，那就是非赚取的，不应得的，不配得的恩惠，它与你无关，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这恩典临到了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。你知道吗？希特勒也得到了这恩典。耶稣已经为希特勒的罪而死了。据我们所知，希特勒并没有对此做出积极回应，他不相信耶稣。我听说希特勒自称是基督徒，但在实际行动中，他否认了自己是基督徒。我不认为希特勒重生了，我认为他是个宣称者，但不是基督教信徒。关于希特勒，除非还发生了些我们不知道的事。据我们所知，在1945年他自杀后就直接下了地狱。但这并不是因为神没有为他提供救恩。神的恩典已经向所有人显现，但光靠恩典并不能拯救你，因为神的恩典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。但你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它必须是两者的结合。你不是单靠恩典得救，也不是单靠信心得救。若你不明白这一点，人们就会陷入做工，认为信心会让事情发生。我要相信神，我要宣告这件事。让我为你们读一段经文。 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这是圣经中一段伟大的信心经文，我百分百的相信它，但你必须根据其他经文来解释它。若你只看这节经文本身，可能会得出一些不符合圣经的结论。尽管这是圣经中的一句话，我认为所有异端和错误都是在排除或牺牲所有其他真理的情况下，只接受了一个真理。你必须把所有真理结合在一起。圣经说，你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这就是我们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读到的。但在雅各书中说道，这样看来，人称义是因着行为，不是单因着信。然而罗马书第三章则谈到说，因为我们看定的，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这些说法看起来自相矛盾，以至于马丁路德这位神用来引发新教改革的人，他无法将雅各书第二章与罗马书第三章的经文相调和。正因为如此，他实际上曾请求并试图将雅各书从圣经中删去。他只是不相信这是经文。然而一旦你明白了，他们就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。唯有信心才能拯救人，但得救的信心从来都不是单一的。如果你真的相信某事，你的行为就会与之一致。雅各书第二章说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若你不付诸行动，那就不是真正的圣经信心。所以信心必须付诸行动。雅各书第二章说的是，如果信心不够深刻，不够发自内心，不足以让你采取相一致的行动，那就不是真正的圣经信心。因此这与罗马书第三章并不矛盾。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你不需要遵行律法，不必赢得救赎，但你必须凭信心行事。信心是有行为的。我记得要么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，或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中，保罗谈到说，他听说了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。因此有一种出于律法的做工，也就是律法主义。你试图赚取一些东西，你应得的，让神动工，因为那是你应得的，这会害死你的，这是行不通的。但也有出于信心的行为，不是为了从神那里得到什么而去做，而是因为你相信神，所以你在做回应神的事。信心使你行动。如果你真的相信某事，没有行为的信心就是死的。真正的圣经信心会让你付诸行动。所以你看，必须要有这种平衡。有些人就像我用马丁路德的话说的，他认为这不可能是对的，但他就像一根紧绷的绳子。如果你要在一条很紧的绳子上走，必须要把它固定在一边，然后往相反的方向拉，让两边产生张力，把绳子固定好。只有这样，它才能支撑你的体重。同样，圣经中神的每个真理都有一个看似明显相反或矛盾的真理，然而他们并不相互矛盾，他们能自我平衡。相信耶稣所成就的恩典，这就是恩典。你对神的恩典有信心，就能拯救你。但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一点，就会有相应的行动。假如一个人说，我相信神，但我要像魔鬼一样活，为魔鬼而活，违背神所说的一切，那你就是在欺骗自己。你没有欺骗我，也没有欺骗神。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如果你不付诸与之相一致的行动，那就不是真正的信心。现在你还有成长的空间，你不会一下子就成熟起来，所以你可能会遇到一些事情，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到这种信心彻底改变你的生命等等。但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根本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前进，如果你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，你就是在欺骗自己。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因此无论如何，这些真理必须结合在一起。所以如果你只传讲恩典， 而不教导我们必须做出积极的回应，那么就像罗马书五章二节所说的，你可以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，除非你相信，否则你无法获得神的恩典，但你的相信并不能强迫神做任何事。恩典已经临到了每一个人，正如提多书二章十一节，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。但是所有的人都得救了吗？如果只是恩典救了你，那么是的，所有人都会得救。但不，你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你必须以积极的方式回应神的恩典，这就是信心。信心不是你为了让神回应你而去做的，而是你对恩典的积极回应。信心将神已经借着恩典提供的据为己有。我知道这些话我说了一遍又一遍，但不是每个人每天都在看。我要告诉你，这些东西太深奥了，你必须反复默想，反复聆听才能领会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再次提到了这节经文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如果你将这节经文完全断章取义，脱离其他一切经文，你就可以说，那么好，我祷告时只要相信，我就会得到它。所以我要宣告，我要去抢银行，他们不会抓住我。我会带着100万美元逃走，因为我是以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为基础的，我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他们不会抓到我的。你知道这为什么行不通吗？因为神并没有借着恩典在他的赎罪中为你供应偷窃这件事。信心只能将神已经提供的据为己有。神并没有为你供应偷窃和杀人而不受惩罚这件事。因此你不能使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或其他经文说的，我要用我的信心让这一切发生。然而这些经文说，当你祷告时，无论你渴望的是什么，都可以得着，无论是什么。抢银行这件事包括在无论是什么当中吗？谋杀、奸淫、偷窃包括在无论是什么当中吗？是的，但这必须在你的信心只能占有神所提供的东西之间取得平衡。神在他的赎罪中并没有提供谋杀、撒谎和偷窃。我听过一个关于肯尼斯·科普林的故事。肯尼斯告诉我，他有时会看我的节目，所以在此我要做一个免责声明。如果这不完全正确，我表示抱歉。但我的一个朋友乔内，他曾与肯尼斯·科普兰一起旅行。他告诉我，在德克萨斯州阿灵顿有位女士，她有一所圣经学校，她教导的正是这节经文，你可以得着你所渴望的任何东西。这位女士想要成为肯尼斯·科普兰的妻子，于是她使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。实际上她还举行了一个属灵的婚礼仪式，当然肯尼斯并不在场，但在灵里她嫁给了肯尼斯。她宣称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，并声称肯尼斯是她的丈夫。而唯一的问题在于，肯尼斯已经娶了格洛利亚·科普兰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这位女士说话了，她说格洛利亚将会死去并让位，这样她就能嫁给肯尼斯·科普兰了。听了这番话，大多数人都会说，哦，这是错误的。但为什么不对呢？圣经不是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吗？难道就没有人会想得到别人的伴侣吗？为什么你不能直接宣称并命令某人配偶死去并让位，这样你就可以和他结婚，这样宣称并让他实现呢？这行不通的原因是，信心只能将神借着恩典已经提供的据为己有。如果恩典没有提供，你的信心也不会强迫神做任何事。信心不会使神动工，信心只是按照神自己的自由意志和恩典，将神已经为你提供的据为己有。而神并没有在耶稣的赎罪中提供谋杀和奸淫，因此你不能声称这人是你的丈夫，并命令他们的配偶死去等等。嗨，我说的这番话太深奥了，若你明白了这一点，这会改变你的态度。因为我认识的绝大多数听过很多信心教导的人， 我当然不反对信心教导，我是一个信心教师，但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是我必须做的。我必须多多地宣告话语，必须去教会，必须施以奉献，我必须过圣洁的生活，我必须做这个、这个和这个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就像你存钱一样，你把硬币放进投币口，然后拉动把手。所以现在神必须得显现了，因为你已经做了这个、这个和这个。神啊，我是十一奉献的人，我做了这个，现在你必须这样做。不，那是错的。你的行动并不能强迫神做什么。信心只是伸出手来将其占有，但如果是真正的信心，就会有行动。你确实需要去教会，确实需要研读圣经，确实需要十一奉献，确实需要做这些。但若你认为因为我已经做了这个，所以神啊，这是你欠我的，那么你就脱离了信心，进入了律法主义和律法之中，而这实际上会阻止神的大能。罪不会阻止神的大能，罪会让撒旦有机会进入你的生命，这样并不好，我并不提倡。但神已经处理了你的罪，罪不是问题，是信心释放并占有了神的大能。如果你脱离信心，进入行为，进入自己的表现，并且认为，神啊，现在你欠我的，我比你更圣洁，我已经做了这些，若你真的圣洁，你必须回应我，那会阻止神的能力，因为他不会把你应得的给你。这是神的怜悯，他不会把你应得的给你。如果他把你应得的给你，你就会直接下地狱。也许你是个比我更好的人，但没有人配得上神的良善。当你陷入了，神啊，我做了这样那样的事，你为何还不动工？经常有人来找我，他们会说，神怎么还没医治我呢？我十一奉献了，去了教会，我读了圣经，我做了这个、这个和这个，我做了这一切的事，但神却还没动工。你一这么说，我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，因为你并没有用信心将神借着恩典已经赐给你的据为己有。你使用的是对你行为的信心，你对自己有信心，你认为现在是神欠你的，我这样做了，神为什么不动工呢？事情不是这样的，你不会得到你应得的，这是神的怜悯，否则你会直接下地狱。嗨，我说的这些都是很有能力的，我说这些是为了让你明白你已经得到了，神借着恩典已经完成了他要做的一切。耶稣现在坐在父的右手边，他今天并没有在医治你，在2000年前他就已经医治了你。彼得前书2章24节说，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已经得了医治，他已经发出了医治的命令，这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已经住在你里面了。你不需要神来医治你、释放你，你需要安息，并借着信心将神已成就的据为己有。我要告诉你，这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，从根本上改变了我。我知道，若你接受了这个，它也会改变你与神连接的方式。